休息一个礼拜了吗？嗯，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应用时间的了哈？这段时间怎么应用？希望了哈，希望大家有复习这份讲义了哈。当然了，其他的科目也是一样的哈。希望大家能够珍惜时间哦，嗯，尤其在家居士哦，嗯，我们出家了，安住在僧团啊，这个环境就会帮助我们哦，帮助我们，嗯，各位在家呢，外在的环境，有很多都是在什么会让我们分心的啦，还有各位有非常多的责任，还有不管家事还有工作上的什么，还有很多的责任，所以各位可能更要善用时间，更要善用时间，或者一不小心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很快了，我们上一次说到，我们说要讲印处界是吗？我们讲到印跟处了，就是五印六处。在谈六处的时候，导师在最后也这样说到了哈。其实是佛事的时候，佛陀是重视在六处，就是内六处。但是后来呢，后来的论师了哈，后来论师就重视在十二处。其实。佛陀是重视在内六处了，就是从我们看到十二页的最后一行了，为什么重视佛陀是重视内六处呢？就是因为内六处就是六根就是有情自体了，佛陀的处观本是从有情中心的立场，就是有情中心，就是以有情为中心，而进而才说到什么，就是内心外界，内心跟外界。我们看一下，就是注脚21，其实我已经跟各位说过了，应该说过，就是希望注脚，就是内文底下的注脚，希望各位去看一下，看不懂就放下。还有一些是附录的，是吗？附录各位如果刚开始不想看可以不用看附录啊，但是如果你要看看的，如果假设有欢喜你就欢喜了，假设觉得看不懂你就放下，不要不欢喜，千万不要不欢喜，看不懂就先放下，一样咯。内文底下的那注脚，各位希望各位去看，看懂欢喜就欢喜，如果看不懂不太懂就放下，千万不要不欢喜了，就是放下这样就好了。好，我们看注脚21的第一个引文，注脚21第一个引文，就是因为要说明，其实注脚主要是要帮助各位理解内文，这一点非常重要了哈。注脚主要是要帮助理解内文，不要引申太多，是吧？但是，如果注脚不理解，你就放下了。主要是内文理解，最重要是内文理解。至于放在附录呢，也是。希望能够更了解内文，是吗？这份讲义最主要就是以导注脚或是附录，都是主要就是以导师其他的著作了哈。当然，导师的著作是没有离开经论的，没有离开经论，所以我觉得非常必要，我才有引经论来做说明。我们来看第一个引文，一样，这个是前面说到了第三章说到的了。就是外界以内心的活动，就是我们那个本文当中嘛，哈，进而说到内心以外境嘛，哈，所以外境以内心的活动，一切要从有情的存在当中去把握。有情的存在就是有情啊，这边来谈到印处界了，是吗？就是以界处就十二就是六处内六处中心去把握了，以有情为本。外界以内心的活动才能够确定其存在，就是外界要以有情的存在为中心，然后外界内心的存在才能够肯定它，而且肯定它的意义了。 至于友情的中心，友情存在的中心去把握，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六根，六根就是内六处。为什么是内六处啊？为什么不谈那个运或是戒呢？在这里为什么谈六处呢？因为这个我们在谈六处的过程当中，就是什么？就是内心跟外界中间的什么联系的那个官能，就是六根了。这点非常重要咯。各位，这些千万各位不要只是这个只是文字，只是理论，千万不要这样咯。一定要好好的去思维，一再的文思，一再的去想清楚来。因为运出界就是我们有钱，我们自己。我们一定要从这边出发。那这就是苦集灭道的那个苦地啊，是吗？我们在做客判的时候，在做这个前书的客判的时候，这个还是就属在哪里？苦集灭道的哪一个地？是苦地啊，苦啊，就是运出界，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而这个六处就是内心跟外境中间的官能，就是这个就是，如果要注意，我们时常我们在学佛之后，时常不是根进和合生什么事，根进和合生事，事就是能事，进呢就是所事，是吗？中间的官能就是根，是吧？所以这些，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要更丰富它的内容喽。丰富它的内容。所以五蕴呢，五蕴导师怎么样来说明它？就是能事跟所事，是吗？能事跟所事，所事就是境界的，根进合合就生事，是吗？那这里我们就看到喽。五蕴跟六处之间的结合了，六处之间结合，能事可以就是说心呐，能事，我们说五蕴就是能事所事，是吗？能事可以说就是心，所事可以说就是境。而如果以五蕴来做分析的时候，所事那个境呢，就是用四蕴，前四蕴有色受想行，是吗？但是如果用六根来做说明的时候，那六根所对的境界，我们就分成什么？六境啊，六境。这样的话，就是各位可以理解了，就是六根就是有情自体了，就是六处有情自体。为什么叫做处呢？处就是生长，生长门，生长门。而这里的六处生长什么呢？生长事。他能够，因为事的所依根是吧？所依所缘是吧？所依就是六根，所缘就是六境了，六境。这个都在跟各位做复习咯，也是可以不单单是这一堂课的复习咯，也是可以跟说各位事实上听到的这些了。你的根境和身事啊等等的这些，做一些复习了，希望各位能够丰富它的内容，而且能够很亲切它的内容，因为这就是我们平常要面对。我们常说要密护根本，是吗？为什么要密护根本？这个就根本是什么？就是六根，一面是根本，但是一面呢就是有情的自体，六根和合就是有情嘛，是吧？所以以有情为中心，有情的存在为中心，这个就是六根，然后进而去说明内心跟外境，就是什么？内心就是根进合就生的事，外境就是根取进而生事的那个境，就是生事的所依根所缘境。所以根就是真上缘啊，如果说我们说要生事，我们一般说有四缘，是吗？要生事，那个叫四缘。所以根就是真上缘啊，所缘境就是所缘缘啊，是吗？千千万万要以有情为中心做说明咯。各位，我也跟各位说过咯，希望我们能够用这样来，而且现在各位有上聚色论，是吗？上聚色论。 所以即色论就是重视印处界，界那个是十八界了啦，处就是十二处，来统摄一切法。但是佛事的时候是以我内六处为主了，所以我也说过了，希望各位，我们说如果说假设导师著作当中，在三乘共法，三乘共法就是譬如说即色论也是属于三乘共法啦，导师的分判啊，就是他不单是声闻圣啊，那是三圣都要的法，就是声闻、缘觉、菩萨都要共同有的法了。那、如果说以导师著作当中，然后如果说在统摄全体佛法，统摄全体佛法，而以三圣共法为主要的，就是佛法概论哦，有佛法概论。我也对了，我们前面也说过了哈，对这个这一本书全书的一些科判。这些科判也是用四谛来做科判的，主要是用四谛来做科判，是吧？那个即色论还是不离开这些啦，即色论还是不离开这些。所以希望各位能够去做一些比较咯，做一些比较。如果我们抓到以佛以有情为中心这样的观点来读佛法概论，然后用这样的观点呢来去看即色论，那就没有问题了。否则我们难免会失去焦点，会太没有以有情为中心，我有时候难免会失去焦点，有时候会太散了，不知道以什么摄来摄持佛法，然后在我们生活上来去应用这样的佛法。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观点呢，各位去读阿毗达摩，如果说学员就是推广班开的，就是如果说有那即色论就是我们一般说阿毗达摩嘛，或者说各位有接触南传也有阿毗达摩，就是论点有各种形式啦，但是现在主要以阿毗达摩的形式，阿毗达摩的形式这样的论点啊，那就是如果说我们汉传，那就是我们说有部就重视阿毗达摩的这一种形式的论啦，南传也是一样。南传也是重视阿毗达摩这样形式的论，这样子形式的论有一个特色，就是分析。所以分析，我们说要有一个核心呐、差别万象当中缘起相，差别万象什么种种的相，导师提出一个论点，就是以有情为中心呐、这个也不是导师自己自创的啦，不是啦。比如说十二缘起之，佛说的十二缘起之，那就是以有情为中心呐。十二支都是牵涉到友情。包括刚才说到佛事的时候是以内六处为主，那就以友情为中心。在友情为中心才说到内心外界了。这就是一切法了。包括在《案经》也是这样说，佛陀有时候说友情就是运处界是吗？有时候一说到一切法，有时一切法也用一切法来摄，因为也说到五蕴，也说到六处，为什么说有情也是说这个，说一切法也说这个，因为如果以五蕴来讲，五蕴来讲的色蕴就可以含摄外在的气世间的了，色蕴是吧，色蕴就会含摄，不单单是我们的色身，可以含摄外在的一切无情物，那可以色蕴，所以还是一样以有情为中心来摄一切法。六处也是一样了，六处也是一样，因为六处它就会摄什么，可以摄起净是吗？六根起六净，生六识啊。后代呢就重视这个十八界，十八界就是根净和生识，那就是十八界是吗？后代的论师都重视这个，用这个五蕴十二处十八界来摄一切法。但是还是以友情为中心，这样来摄，这样应该要这样哦。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了、或者有时候我们会散自己散呐、论师不论呐、就是我们初学者会散开，而且有些论到哦，也都有时候偏离了，稍微会偏离，失去焦点了。重视在义理的推的，有时候也太琐碎了一些了，太琐碎一些。但是如果假设我们有、 有能够把握住那个核心的时候，相对的，我们的那些都会帮助到我们，会帮助到我们。这个图就是这个了，我们看到那个这个引文一的这个图，这个图也就是在第三章嘛，哈。所以我们再来看一次，我们就会更熟悉它了。就是这个图是圈圈嘛，哈，中间的那圈就是根跟勤是吧？就是六根六勤呐、啊。六勤，如果说在中论的话，那个罗什大师啊，他翻中论的时候，那个六根就把它换成六勤了。六勤为什么换成六勤呢？因为一根就是勤，一根我们说一根就是精神的是吗？一根就是精神的勤，因为有一根前五根就变成是什么生理的，生理的那就是我们什么眼神经等等的那。那个就一，因为最重要就是一根，一根，一根就是钱，所以啊，六根呢，因为合合起来嘛，就是五根跟一根之分交合起来，交感起来就变成有钱，所以交感起来的时候，那五根呢，也我们说到是生理的，就有它跟一根都非常非常的接近，就是很有关系的啦，所以又翻成六钱，六钱。所以那就是有情，有情为中心，那就是什么六根，六根，六根。然后六根呢取境界，六根取境界就生六识，就这个心，就是心，心。大概就是这样的理解。我们上一次说到了哈，我们今天刚才也是在做复习的，就是。就是五蕴跟六处之间的关系啦。我们上一次说到，我们今天还要特别说到，就是我们说佛法是无我是吗？佛法是无我的，但是缘起假名我，我们不能够否定它。但是我们要无我，佛陀怎么去观察？观察没有我，没有我是吗？在暗暗间，我们怎么去佛陀怎么去观察它？我们就说特别要今天特别要先说到，就是对于无我我们怎么去观察它啊，对于假名我们去观察它。而这样的我的如果以运来看的话到底是怎样的我，如果以处来看的话到底是什么样的我，我们说我们今天要来做一些说明是吗？我们看一下咯，就是翻到上页，注脚十七，大家有看到吗？当然其他的都有相关啦、啊、其他的各位，其他那个我希望那个还是说一下，就那注脚的希望大家去看一下，看不懂就放下，看得懂欢喜的时候，各位不要只看一遍哦，要常常的去就是去欣喜。各位不要觉得说为什么要这样子，其实各位我们以前在学，我们在以前世间呢、啊，我们不是一直在复习吗？那我们不是一直要求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孙子，你回来要做功课啊，回来要时常的复习、时常的温习才可以啊，是吗？连世间的都要这样了，何况是佛法？何况是佛法？佛法是要解决我们的问题呢。世间还是世间所理解的那些，都是要什么？去做事，是吗？往外去做事的、啊。啊，我们要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的话，我们那一定要更下一番功夫咯，否则会被我们无始劫来那个烦恼、那个习气一直被他拖着走啊。所以我们一定一再一再的要去温习它。你说懂那还不够，你说懂，马上问题来，马上就忘记了是吗？所以懂，很可能只是深德慧的懂。我们要从深德慧往文慧的方向前进。文慧才是佛法特有的智慧哦，文慧才是佛法特有的智慧。所以我们说，哎，我懂了，我讲的头头是道，那未必就是文慧，那可能只是深德慧。什么叫文慧？文慧就是很深刻的理解之后呢，它能够指导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就是我现在有烦恼了，哎，文慧的力量就可以指导我们。我现在困。受到打击、受到挫折的时候，我烦恼起来的时候，我如果要去面对我的烦恼，我要去指导， 指导我的身心，那文慧才有那个力量，才有那个力量。所以我们要一再一再的闻思，假设我看他很欢喜，要借助这样的因缘，每天去看他，让他越来越欢喜。千万不要看了两三天啊，欢喜就不见了，那一定有问题，那一定是会有问题。我们很喜欢的，一定会一看再看，越看越欢喜的。所以我们之后看了一段时间没有欢喜的时候，不是佛法会这样子，而是我们在学的过程当中，可能哪一个地方没有突破，哪一个地方却卡住了，这就要讨论了，同参道友之间就要讨论了。或者碰到三知识，你觉得信任的三知识，你觉得那个时候你就要把握机会了，一定要讨论才有可能。世间不是这样吗？讨论之后，可能灵光一现是吗？灵感突然想到，甚至不用讨论问题可能在谈说说的时候，心得，或者是说听别人的心得，突然就有一个感觉是吗？有一个突然好像想通了什么，所以一定要经过讨论经过讨论。只是说觉得自己已经好像挡住了，好像走不太动了，那些都要经过讨论那才有可能然后指点一下或者才有可能咯，或者会在那个地方停太久，或者说会退。所以一定要时常的去闻思，这样去看它。好的文字一定要常看，那才有可能文字才有可能渐渐的理解，深刻的理解它。我们这个文字都不理解，我们怎么去观察？是不能观察的。我们文字要理解的清清楚楚来，这样的话我们就有可能依着语言文字先去了解它的义理，之后然后在日常生活如理思维，才有可能日常生活如理思维之后啊，我们要去修定，要去观察，那个才有可能。就是要先闻慧，再思慧，然后再修慧，那才有可能。这一点我们千万不要忽略哦。不要说我现在只是欠修定，我定力好的话，我观察力就会强，不是。你的观察力强不强，那是在闻思慧。而修慧呢，就是心定下来的时候，心力强大，但是所用的就是闻思慧，这样可以理解吗？心力强大，因为我们是用心来观察，是吗？定是让我们的心强大。什么叫强大？安定，就像蜡烛要照东西，有风的话，蜡烛再大，有风还是照不清楚。但是没有风，不是说我没有风就有蜡烛。蜡烛的火不是说我没有风它就有蜡烛的火，不是。蜡烛的火要先点燃了，然后再没有风。但是同样用这个蜡烛的火去照，那就是。那个蜡烛的火就是闻思慧，从闻慧到思慧。这一点各位我们一定要把它思维的清清楚楚来。这样的话我们来学习佛法就不一样了。就会按部就班。而且循序渐进，那才走得稳当，而且才走得平直。所以这些文字语言，我们一定要把它理解的清清楚楚来，在日常生活好好的去做观察。包括我们现在在上课的时候，我们也一样不要离开我们的身心来闻法了，因为这些都是跟我们有关系的，是吧？我们来看，就是注脚17的这个引文这在星光学探演引出来的了就是现在将五蕴跟六处做一个比较，就是蕴跟处表面上似乎好像不同，是吗？我们在说明的时候好像它也不同嘛但是实在内容是没有差别的啦。底下导致要做说明了例如说触法门的时候，就是说六触法门的时候，就先求有什么内外触的根进，内外触的根进就是内六触就是根是吗？外六触就是进，所以叫做内外触的根进。我们说根进合就生四是吗？ 根茎合合生四，三合合触，三合合就触了，什么？根茎四合合，就是触，触呢就受想思俱生。这个活动过程就是根茎合合生四，四过来就是受想思俱生。这个呢，这个认识过程就是根取茎生四的认识过程，那就是五蕴呢、是吗？那就是五蕴呢。而至于内六处，内六处呢，主要是色蕴，还有视、受、想、思。思导是刮一壶，就要行，是吗？行是无色四蕴。这什么意思？就是内六处主要是色蕴。我们说内六处，我们说六根重视是什么？六根。我们前面说到五蕴是重视心理的，是吗？六根呢？重视什么？六界重视什么？六界。前面说到六界就重视物理的，是吗？六根就重视在生理的。为什么前五根是生理的吗？是吗？生理是属于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是物质的嘛？就是主要的就是色蕴，主要色蕴。而至于其他四蕴呢？其他四蕴呢就是无色蕴。这个在说明什么？就是同样的就是内六处主要是色蕴，就是前五根，所以前五根可以就是色蕴。至于其他的视受想行呢，那无色四蕴，无色四蕴就是精神的，那精神的就是那一根了，就是那一根。所以他们还是相通的啦，相通，只是侧重点不同。所以五蕴跟六处毕竟是同一的了，同一的。然后说，如果要说到两者有所不同，如果要说两者，你说同有同，但是佛为什么要分成这两个来说？一定有它相，有它的不同，有它的不同嘛，哈。所以如果要说它不同的呢，那么老师说是这样的啦，就底下说的啦，就是六处是有情。身心自体为中心，有情身心自体为中心。凡夫，这是什么意思呢？底下就说明了，凡夫自觉为我，自觉为我，就是凡夫自觉为我而向外缘起六境，向外缘起六境。什么叫向外缘起六境呢？就是六根，是吗？就是那六处了。六处，我们刚才说到六处，一面是内心跟外境中间的官能，一面呢就是有情的自体，就是有情自己本身呢。所以六根就是有情的自体，而向外缘起六境，向外缘起六境。而这个我们都直觉是我，是吗？凡夫自觉为我，就是六根合成为一个有情。我们都认为这个就是我，我呢，我向外缘起六境。为什么把它分成六境？因为境界是有情的六根所起的，因为有情有六根，所以把所起的境界也分成六个境界。所以缘起六境，这个我是主动的，建立在能边，所以我们说我，我们无始劫来都说有我嘛，我。而如果以六根来说的话，就是这个六根合而就是一个有情。我们说六根去起境界，这个有情来去起境界，是吗？起境界。这个我呢就是主动的我去起境界。要像我眼睛起色，我眼睛见色，是吗？我见色，什么叫我见色？我见色就是我眼根见色，是吗？我听到声音，什么叫我听到声音？我耳根听到声音，我是吗？见闻觉知，见就是眼根见，是吗？我见是什么？我见我眼根见了，是吗？不是我听到，就是我耳根听到，见闻就是闻。见闻觉呢？觉 觉呢，诶，本来六根呢、啊、六根怎么见闻觉知呢，六根怎么只有四个呢，这样呢、啊、见闻非常重要，眼根跟耳根啊、哦、这个独立就是见闻。那个意根也非常重要，意根就是知，知意根进展作用嘛，知。那其他的见就是耳根，就是眼根耳根，其他的眼根耳根意根的其他的，比如说鼻，我们本来说鼻嗅香是吗，鼻嗅啊，然后呢舌尝是吗，舌尝，舌头去尝味道是吗，还有什么身去触是吗，身去触啊，这个呢都把它设为觉，从那个觉就是见闻觉知，就是我啊，去见，我去听等等，那就是六根啊。所以这样的我呢，那就是主动的我，那、啊、是这样可以理解了、哦、所以这样的我就是主动的我，主动的我就是建立在能边嘛。我们说主动，那就是能。如果以佛法来讲，就是能所的那个能是吗？主动、被动啊，主动就是那能。我们一般说能所就是那能边呢。老师说，例如我眼能够见色，我耳能够闻声等等。那、至于五蕴呢？五蕴啊，至于什么叫能边所边啊？我们接下来看五蕴呢。五蕴，它是在有情认识活动上说的呢，那就是依着四事住而建立是吗？所以什么叫认识活动？认识活动，只要是认识活动，一定有能认识的。所认识的，能认识的就是那个四蕴是吗？所认识的呢，就是前四蕴，色受想行是吗？色受想行蕴，那就是我们也说到了，其实五蕴都是所知的是吗？因为我们这一刹那的能识，下一刹那也被下一刹那的能识所认识到嘛，哈，就是说啊，我这一刹那，我可以去认识到我上一刹那的那个能识，就我能够去认识到我上一刹那的那个意识。这样的话，上一刹那的那个意识就变成客观化了，被我现在这一刹那的能识所识到。但是如果以五蕴来讲啊，五蕴来讲，主要就是四蕴就是从能识来说的。前四蕴就是从所事来说，就是依着四事住嘛，就是这一个就是什么叫四事住呢？就是四个被四能事所住着的地方，那就前四蕴了。这样四是能知的精神，能有能知必有所知了，这个就是我们其实这个在内文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了。所知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就是色蕴了，一类就是色蕴就是物质的啦，其他的受想行那就是什么精神方面的嘛。导师这边也特别说到了哈，而事也是所知的了哈，这里就特别说到了哈，事也是所知，就是说我这一刹那的事呢，是能够认识前一刹那的事，所以这样来说的话，五蕴都是所知。一切法，五蕴可以摄一切法，所以五就是五蕴就可以说一切的所思，因为这一刹那的能识也可以认识前一刹那的所思嘛，所以这就叫一切法是吗？一切法，因为我们在第一章时候不是有这样说到吗？就是有别法处，就是一根所起的法是吗？或者说意识所认识的法，受想行呢，那是别法处。另外呢，意识可以认识一切法，认识一切法啊，那就是五蕴了，是吧？因为能识可以认识前一刹那的所能识嘛。所以经商这样说，一切所知是五蕴，所以可以说四事住，也可以说是五事都在，我们都驻足在五事当中了，是吗？所以 凡夫就在这五蕴上执着为我。我们说四是住，我们会驻着在四个地方，就是五蕴了啊。驻着在五蕴，驻着在五蕴，而执起五蕴为我，什么？五蕴为我，就执我。这个我都是建立在所边。什么叫建立在所边？就是我，就是能识的这一部分呢。能识执，因为识是住嘛，就驻着在五蕴当中，驻着在五蕴当中，执着五蕴为我，执着五蕴为我，是吗？那这样的我是什么我？就是所边的我，就是被执着为我的，被执着于我。所以佛陀在《暗经》就这样说了：哎，色无常。色是无常吗？无常，无常是不是苦？是苦，苦有没有我？没有我。受想行识也是这样去做观察，因为我们凡夫就是在五蕴上执为我，而这个我呢，相对于六处来说的时候，六处的这个我呢是主动的我，所以我们要密护根门，是吗？没有根门。所以但是五蕴呢，五蕴就是。我执着五蕴为我啊，所以这个五蕴的这个我是被执为我的，执为我的。这就是不同的观，不同的面向在做说明所以如果说在暗经呢，在六处当中呢，在五蕴的法门当中，就是观察，色。无常，无常故苦，苦故无我，受想行识也是这样观察。在六处法门呢，在六处法门就这样观察啊，这个没有一个我了，都是根境和合就生事，事呢啊就是受想思等等。有这样的说法，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从十二缘起智来说了。十二缘起智六六法门是吗？根境和合生事，就是六根。取六境，或者就生六识，六识呢，就六处，六处啊，六受啊，六取啊，那就是依着十二缘起智来观察六六法门，就是这样的活动而已啊，没有一个主动的我，这个都我们要去这样做观察，但是文字语言，希望各位咯，好好的依着文字啊，导师的说明。好好理解导师怎么说，要滚瓜烂熟，要得心应手，就是在语言文字上就很熟悉，然后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然后非常的熟悉，然后再去做观察，不是说一天到晚在文字上啦，而是说我们听过了读了每天去。每天生活的时候，我们稍微去体会，但体会这个都不够的啊。然后在有时间，然后再依着语言文字，然后再理解它。然后语言文字真的解行的过程当中，语言文字真的理解透彻了，这样我们在日常生活观察就会更深刻。但是我不是一再这样跟各位说明吗？我们不要只是在一直这样做观察，我们要去做好事了。心量一定要开，就要去做善事，一定要去做善事。那不管你，我们说，不是常听到吗？我们要说好话啦，存好心啦，做好事啦。那世间也是在这样说，是吗？世间，所以我们要依着佛法的正见，佛法的正见。如果说像行菩萨道，那就行十善；出发心的菩萨就是十善菩萨。这千千万万去做咯。尤其我们是重视文字的，那更要咯，不要只是在智慧上咯。我们慈悲要增加就要去做善，行善。但是要跟大圣三经相应，那就菩萨的资粮咯。菩萨资粮。这样我们去行善的时候，那就不一样咯。那个意义会非常的什么意义啊，它的行善的意义就非常的深广。这样的话，我们行起来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有它的什么，它的光明感的，它的价值。 就好像我现在咯，哎，我要存钱，我要来去，哦，完全，以前最想去的啊，现在挤美国哪里可能也吸引不了我们太多了，是吧？可能挤到就是说，嗯，大家都没去过，非常想要去的。我们每一分积一分钱，我们现在是一块钱哈，哦，一块钱也是我，哦，很珍惜那一块钱。啊，如果说哈，哦，我要积的钱，我就要去最近的，哎，最近哪里啊？S8尖山，我积的我记得再多钱，我也不会觉得很高兴。我不会觉得很高兴。但是我的目标是要非常远的那个一个地方。我现在每积一分钱，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可贵，非常非常的有价值。我就积蓄就积得很起劲，是吗？因为他的目标很明确，很吸引我们的。一样呢。所以假设我们学佛之后跟大圣三心相应，我们的一切的给人微笑什么什么的，我们在内心当中就会觉得，诶，这个是非常的可贵的。而且这个不是功利主义啦，因为我们说学菩萨道就是要利他嘛，利他利他，在利他当中来去自利到自己，就是自利跟利他是能够同意的，用这样的知见来去调教我们哦。各位不要误会，好像我现在已经做到，没做到，我只是说就是因为没做到，所以我要去改善我这个，啊，但是用这样的佛法来改善，我是可以看到，就用这样的佛法可以去改善我们的。但是我们要了解的，要越了解的清楚它，法义要越了解，而让我们来改，用这样的法义来改善我们，就会越觉得啊，越觉得哎，能够渐渐的哎，会真的哦，无始劫来的那些很多很多的哦。知见啊，或者是我们的习气啊，或者我们烦恼等等的，也渐渐在那个地方会从根最根的那个地方，最根本的那个地方，渐渐的去摇动它，去动摇它，就是转化它了。或者我们永远是在表面上去改善，表面上改善呢，总是福德东来西又倒，要改善了一段时间又觉得怎么样，又不对劲，是吗？那就是没有从很根本的那地方去着手。希望呢，就是希望跟大家共勉啊。这么好的话，一定要常闻思啊。各位不是我要求各位而已哦。在上课以来，不要去跟各位计较以前了，跟各位上课以来，我读的绝对不会比各位少。这一点我是可以跟各位来比的，所以不是只是要求各位去要多亲近他，那我自己也是这样，这样我们才有可能一次一次的，这个是非常重要哦，否则我们学了很多啊，没有消化的时候，吃太多没消化会出问题哦，吃少一点哦没消化，还问题还小一点，都是问题，但问题还小一点。吃了很多东西，但是消化不太好的时候，那问题会出比较大。学佛学久了也是这样，我们要避免这个。学佛一定让消化越来越好了，只是我们自己在学佛过程，包括我自己也一样，在学佛过程当中，我们会有一个会有不善巧的地方，或者学的不太善巧的地方，都会有。但是我们要去什么解决它？那个是一定可以解决的，一定可以解决。只是我们要去解决它。我们要去防止它，我们要去觉知警觉它，这样我们就会渐渐的进步了。所以我们这样的话，这样的话我们说，我们要密护根本啊，为什么根本起来就有六贼，六贼就是六事是吗？等等。这些我们就可以更能够依着比如说我们已经闻思了这几堂课这一部分。我们应该对这一部分的内容，就是我要来去做观察，应该会更知道怎么去下手，知道。但是我们要去下手的时候，当然一定手忙脚乱。但是我们至少会知道怎么去下手。这样的话，再怎么样手忙脚乱，我们都有一个进步的方向。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否则我们没有进步的方向，不知道怎么进步。但是我们知道，依着引文字，我们知道它的内容之后， 刚开始也是不知道怎么下手，但是就是去做啊，就是会渐渐的，那个我们的文字语言的它的内容要渐渐的更熟悉、更了解它，因为每天去碰它，在日常生活也去碰它，是吧？因为五蕴六处就是我们自己的身心呐、啊，只是我们还没有那么亲切的去体会它，所以要一再一再的闻思了。我再强调一次，越熟悉的这个文字越熟悉越欢喜，要趁这个机会更熟悉它，然后把那些变成我们自己的，消化已经变成营养消化进来了。哦，我们这样的那还是在语言文字而已啊，然后再渐渐的思慧文慧就渐渐成就，然后思慧啊日常的如理思维，那就会渐渐的啊，这样的话。我们有时候静坐啦齁啊，那个不单单观哦，连要让我们止都会大有帮助。我们有那个知见要怎么样去让我们止，不要谈到观，我们就止观什么，要让我止下来的那个知见就会帮助我们很多咯。这些都是要我们要非常清楚知道啦，非常清楚。这条路要怎么走，我们应该要渐渐的让他熟悉明白，而且要走得稳当。我们一般说我们学佛要老实是吗，我们说老实念佛，老实要老实真不容易。真正的要老实真不容易。你说念佛要真正的老实念佛啊，不容易。不容易。都有点那个，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是吗？真的要修行要老实，真的不容易，就是要老实，还包括说不疑惑，是吗？稳固不疑惑，就按部就班的，就是这一步一定要走，这一步没有走到，那下一步不可能。这个的老实，那不容易，但是一定要这样啊，一定要这样子。这一条路我们就走得稳当。各位，不是现在我走到哪里，这不重要。我们现在真正我们修学佛法的过程当中，真正的重要是我现在在哪里。我要从我现在的这个位置真正知道，才能够真正向前走。真正向前走。我说迷路了，其实你已经迷路，而再走，可能绕圈子哦，可能会走到你的那个要到的地方，但是你不知道，走，又绕开了。所以，真正我们学佛，真正的要先知道我在佛法的位阶在哪里，这个再往前走，再往前啊。所以，前顶佛法到底它的怎么，前顶佛法到底它架构是怎么样的？从哪里开始去着手？哎，而我们现在到底需要的是什么？我们现在的位置在哪里？这一点是最重要的。这一点知道之后，我们每走半步就是半步了。每走半步就是半步，或者在热锅上的蚂蚁是吗？那再怎么走，走得最勤快，那走不出来，还在那边绕了。啊，就我们学佛一样哦，如果没有一个很稳。就是那个知见非常正确非常明白的，而且是不离开我们身心在说的，在远大的目标都没有离开我们身心，都没有离开缘起相在说的，这个我们都要清楚，然后我们就可以依着这个地方一步一步的向前走，不用说到像一步一步了，跨起脚来那就不容易了，脚要跨起来往那个方向走啊，那就大不容易。不要说脚跨起来啊，眼光看准了，调整准了，那就不容易。调整准了，我说真的准了，那就文慧就渐渐的就是要定到那个目标了。其实啊，我常这样想，其实不要说要去调整到正确的目标，只要我们自己感受到佛法真的可以指引一条明路，我们真的在内心真的感受到佛法可以真的可以指引我 一条人生的大道。只要真的感受到这个啊，那就不一样了。我说内心真的感受到，那就不一样了。这样的话，你自己就会去找了，自己就会去找。所以这一点最重要，相信佛法一定可以哦。这一点，如果真的体会到了，我说不是泛泛的感情的用事哦，感情用事哦，今天哦可以，明天大概消了一半。我说用之间，之间文会当中。如果哎，我们闻法之后真的感受到，哎，有不一样哦。我虽然不太清楚，但是哎，我真的可以有一个方向哦。虽然那个方向我不清楚，但是哎，有，我要好好的来去寻找，好好的闻思哦，达到这样的程度，那我就觉得哦，就不得了了，就不得了，因为我们就会找了，那个动力就在我们自己身上了，就会去闻思了。所以这跟大家共勉了、啊，跟大家共勉这一点，我们先不要先谈我到底走了几步，跟大家共勉。我们先来找，哎，这个信心对佛法的这个信心，但是这个信心要来自于闻思佛法，听闻佛法，哦，这样的法真的好，可以指引我这个方向。希望呢跟大家一起共勉，希望我们要这样的来学佛，那就不一样了。嗯，好，接下来呢，总之说建立点六处是建立在哪里呢？身心和的生命总体上，就是六处，它是六处都是六处和，六处和就是生命总体啦，因为和就是总体上，从这里就是说，哎，我见色，我闻声，这个等等的都是什么？就这个我是什么六处和的这个我，所以导师说建立点就是建立在身心和的生命总体上。但是五蕴呢，五蕴它就建立在内外相知的认识关系上。什么叫内外？就是内外相知，就是内就是内心就是能边能视的，能认识的，外呢就是所认识的就是四蕴。所以把五蕴分成什么？能视所视，能视所视就是内外相知嘛，就是相知就是认识，相认识的了，认识关系上，所以叫四识住，这就不同了。这是在说明啊，说明它的不同的地方了。但是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六处跟五蕴，包括六界，我们前面说到都是身心，都是身心的合体。都是身心合一体当中呢，是五蕴呢，五蕴中是在心里的，因为它后四蕴都是精神的嘛，所以中是在心里的。但是六根呢，六根同样都是身心合一，但是六根中是在什么？中是在生理的，因为前五根呢都是生理的嘛，就是眼神经、耳神经等等，那是生理的，生理的就属于物质的，是吗？只是这一种物质呢，跟精神很有关系的。眼神经，我们说例如说眼球跟眼神经来说的话，眼球是比较属于肉体的，什么相对来说是肉体的。但是眼神经呢，眼神经它就是我们佛法讲就近色根，那就跟意根有关系，更能够相应的了，相应的。虽然都是物质的，是吧？但是如果说到六界呢，六界戒是谈六戒，不是谈十八戒喽。后期的论师呢，哈，论师们重视在十八戒，但是佛陀时代是重视在主要了，主要谈到有情的话，重视在六戒了，哈。十八戒就是根净和身四，根净四啊，十八了。而六戒呢，它重视在物理的，因为色、地、水、火、风、空，那都属于什么物质的嘛。所以重视在物理的，但是事呢又是精神的，所以运处界都是什么身心合的，只是重视在物理的就说六根六界，重视在生理的就说六处，重视在心理的就说五蕴了。所以建立点有不同了，所以都是身心，但是 但是也有它相对的差别。我说佛陀为什么要说应处界？有同也有不同，是吗？啊，这个不同的地方，我们就要去，也要去留意它。我们常这样跟各位这样说嘛，哈，就是缘起有差别万相，差别万相就有各个，只要各个的相呢，就有它的作用。各个的相就有它的作用，所以它的作用呢，我们要清楚的理解。同样色蕴，我们说色蕴哦，如果在分色蕴的话，就是说有五根五境是吗？五根五境，那最根本的啊。如果又再加进来，就是五表色是吗？就是五根五境，所以同样都是色蕴啊，五根五境有它的不同的作用。不同的相状就有它不同的作用，所以包括心经所都一样咯，有它的作用，所以那个差别相我们要理解它，因为它的作用我们要善用它。但是千万作用要善用它，但是不要割裂开来的绝对差别的作用，那就错了。因为缘起法是相对的差别了。那至于说建立是这样啊，说无我呢，无我是蕴法门，是五蕴别别说，五蕴别别说，而六处法门就是六处合而说。为什么？因为五蕴法门为什么是别别说？为什么别别说啊？色蕴啊，受蕴、想蕴、行蕴、识蕴，为什么是别别说？因为我们为什么要说五蕴？为什么要说别别说呢？因为五蕴会执着五蕴为我，是吗？为什么要别别说？如果五蕴合合为我，说它是没有我的，我们可能会在一蕴上执着于我。所以基本上在五蕴都别别说，色有我吗？是受有我吗？别别说。或者我们说五蕴没有我，五蕴合合没有我，但是我们在一蕴上会执着于我的。所以五蕴合合没有我，说了之后呢，还会说到一一蕴没有我了，一一蕴没有。那至于处法门呢？处法门基本上都是从六处合合上说了，六处合合上就是这个主动的我，就是在合合当中说这个我。那观察呢，也是在合合当中去观察它了。而蕴法门呢，大多说无常故苦，苦故无我，无我。而至于处法门就直说诸行如幻如化，自性不可得空。所以基本上这个各位就可以看哦，去看阿含经的五蕴或是六处，各位去观察佛陀怎么说，就在这会这样说。或者各位翻回性空学探言前面都有说明的非常清楚了。在这里我想说一下了。各位如果关于导师的著作了，如果看得清楚来，这样各位再去看阿含经，那就真的会有一个很好的那个法眼哦。建议各位，如果要建议各位要看哪些呢？如果各位要看阿含经是吗？阿含经建议各位性空学探源，性空学探言，部派的不用看了，前面的阿含的地方看一下，性空学探言第一章第二章看一下，至于部派的那一部分就不用看，至于另外一本就是唯识学探言，唯识学探言也是看前面的阿含的那一部分，这样的话对于阿含经的谈缘起事相方面的，跟阿含经谈缘起法性方面的哦，各位就会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法眼慧眼。让各位去读阿含经哦，会读得非常非常欢喜。所以包括我刚才说引这一段文是吗？各位可以翻回前面。这个地方哦，在性空学探言就谈性空是吗？他就是从五蕴谈性空，也从六处来谈性空，也从缘起来谈性空。那怎么去谈的？各位去看看看他呢。 不过五蕴法门当中并没有明显说到空义啦，都是无常故苦，苦故无我嘛，是吗？所以从无常门，无常门进来，只是那无蕴还是有说到空啦，只是不明显呢，是不明显。老师几部经哦，几部经，比如阿含经啦，老师有几部举了几部经啦，老师特别说到阿含经二六五经啦，就观色如巨墨，受如水上泡，想如春时燕，诸行如芭蕉，诸事法如幻，无实不坚固，是吗？无有我所，古德在法有的立场，就是古德 解说这一段经文，以法有的立场把这个泡沫阳焰等譬喻解释为无常，生灭无常义啦。但是如果从色受等就是五蕴一一法的字体上是理解，这样五蕴如幻如化，如泡沫如阳焰，那空义就显现，空义就显现。至于这个五蕴它的譬喻为什么做这样的譬喻，五蕴为什么色如巨墨受如什么什么的，为什么会做这样的譬喻。好，我们先休息，下个休息10分钟。